请翻到课本193页，论文啊，是说初住菩萨能够少分的见于法身，因为少分的见到法身，于是乎就随他的悲愿的这个力量，能够示现八相成道。那么这个八相成道呢，跟小圣所讲的八相成道啊，有一点点的。那么关于八相成道呢，在其他的宗派哈、说这个八相成道，有一些些啊不同的这个阶位啊，菩萨的阶位啊，有一些不同的讲法。譬如像天台宗讲到这个八相成道呢，如果是别教的菩萨啊，天台宗他说别教啊，要初地菩萨才能够示现这个八相成道，天台是这样讲的。那么原教的菩萨的话呢，那么初住就可以了啊，初住就原教初住就可以示现八相成道。那么现在本论讲的当然是他没有说是缘还是别，说到了初住菩萨少分的见到了法身。可是呢，在注解里面，无论是书记会院或者其他的注解啊，那么跟这个天台所讲的别教初地跟原教初住的这种分证法身的这种地位啊，这两种都是分证位的菩萨，就是分证法身啊，所以能够示现八相成道。但是本论所讲的这个初住菩萨少分见到法身啊，一般的注解哈、我们看到书记会院或者像这个书记等等的啊，他的注解只是说啊，相似位的这个见到啊，这个初住菩萨在依照本论的解释，他认为是相似位。但是相似位的这个菩萨呢，在天台的判教里面是没有办法这个示现八相成道的。所以呢，在本论的讲法啊，相似位的菩萨少分见到了法身啊，他就可以示现八相成道。这个讲法呢，跟天台的讲法呢有一点点差别。所以各位也要知道啊，就是说不同的著作啊，他们的讲法啊是有差距的，有差别的啊，不可能完全这个一致，不可能。这是跟天台宗的讲法有些差别啊，天台宗的讲法都是要分证位，而不是这个相似位啊，这个有些不同。再来，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八相成道呢，跟这个小圣所讲的八相成道呢一点点的不同。其实在佛的这个传记里面呢、他所示现的种种的相不止这个八种，对不对？有很多。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大增藏第50册，大增藏50册一开始啊，就是对于佛的传记啊，释迦普啊，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详尽详细啊，那里面所示现的各种的这个从这个过去生中啊修行开始，一直到今生啊，在降生以后，在王宫啊，然后再到了19岁啊，然后就看到了老病死啊，然后在这个欲成这个出家等等的啊，这些内容啊非常的丰富。所以整个他一直到这个入涅槃，总共所示现的这一种的这个相状啊，是在他的传记里面是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代表性的啊，就有人把它整理出来啊，说是八相成道，就是这八相啊是代表性而已，并不是全部啊，佛传记里面的全部不是的啊，只是具有代表性。那么小圣的八相成道呢，可以去看这个智者大师的著作啊，小圣八相啊，可以去看这个 那么跟我们起心论所讲的八相呢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后面会讲到。好，我们看看这个书记啊，四心就是论文的第一句啊，菩萨发四心故，就是上面所说的执心、身心、大悲心啊，三种心，发这个三种心啊，则得少分见于法身啊。论文是这么说的，少分见于法身。那么在有的注解里面是说，这个菩萨到了初住位以后呢，已经证得人空啊，已经证得人空啊，相似见法空。这个初住位的菩萨已经证得人空啊，相似见到法空。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少分见于法身，这个地方是这样讲的啊。回到193页的书记啊，见法身啊，即自利的圣德啊，能够少分见到法身啊，这个就是他的菩萨的自利的殊胜的功德啊。那么八相成道为利他的圣德啊，八相成道是要利他的啊。此德，这个八相成道啊，此德是随的大悲愿力实现啊。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要四种方便里面的第四种啊，就是大愿平等方便。随着这一种的悲愿啊，这一种的力量才能够实现八相成道啊。接下去我们看书记啊，小圣的八相有降魔，这个降魔呢，我们在上面写一个五。在小圣的八相里面，这个降魔啊是排在第五，八相里面排这个次第啊，次序啊，排着第五。无助胎，这个助胎啊，是我们本论所讲的第三，从斗率天退啊，入这个摩耶夫人的这个胎啊，助胎。有人的注解啊，写十月助胎啊，但是我看到一本这个著作啊。这本著作呢是叫做释迦十谱，就是把这个释迦谱啊浓缩啊，这个太详细了，把它浓缩。谁做的呢？唐代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所著啊。在这个释迦十谱里面说，释迦牟尼佛住胎多久呢？一年。他是四月八初八降生的，对不对？四月初八，佛诞是四月初八，他住胎啊，就是脱胎啊，也是四月初八，刚好就是在胎中的这个时间呢、啊，刚好是一年。那么这个是我看了道宣律师的这个释迦十谱上面所讲的啊，在大正藏五十册，我。因为它只有一卷，所以呢，我把它通通全部引印出来了啊。它这个上面讲它啊，在胎中的这个时间呢，总共是一年。好，这个小圣的八相啊，有这个降魔啊，而没有助胎啊，这个就是大小圣讲八相的差别所在。为什么呢？它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盖佛魔未能平等。在小圣来讲，魔啊跟佛是不平等的。佛成佛以后啊，魔啊派了三个女儿是吧？各位看那个佛传啊，来扰乱啊，好像这个魔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很漂亮，来扰乱他。结果呢，通通佛用定力啊。把那个三个女儿通通变成 老母像，讲的世俗就是变成老太婆啊，那佛就大怒啊，可是没办法啊，无论如何没办法这个来对付这个佛，佛就把他降服了，他只好率领这些魔子魔孙呢，包括他的女儿赶快回去了啊，没有办法干扰他，因为他想佛如果成佛了以后啊，会度很多很多的这个佛弟子啊，他的魔子魔孙魔民啊就通通都减少了。所以这个地方啊说到小圣啊，佛跟魔啊是不平等的，并且呢厌助胎苦故，认为助胎是很苦的，实在有苦的啊，这是小圣人的立场。但是在大圣来讲呢啊，是佛魔啊是一如，所以把这个降魔的这个相啊就把它取消了，这是大圣啊。助胎呢不苦，没什么苦，而且佛在降生的时候是从这个右胁出生的啊，所以呢大圣呢没有降魔而有助胎啊。在八相当中啊，入胎、助胎、触胎这一种的相视线的是跟普通一般的人的相是相同的，如果不如是，就是不跟一般人相同的话，恐人以佛为常人所不可计及也，就是说如果视线的过分的这个跟常人不同啊，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这个佛是修不成的，修不起来的，所以呢说佛视线这个三相啊是视同人相，即是期望啊，即是达到啊，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期望达到啊，如果他不视线这三相的话啊，跟常人不同的话，一般人就认为没有办法期望达到。然同中识别，就是人与佛啊相同当中其实是有差别的啊，菩萨愿力悉不受苦且可自在，因为啊释迦菩萨啊他的愿力的关系啊，他这些胎中的苦啊等等的通通不受啊，而且呢很自在。如释迦是从胁下出生者是啊，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啊，是从这个摩耶夫人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臂膀到那个肋骨尽头啊，这个是胁嘛啊，右胁出生的。那么大体上这些啊内容的话呢，各位可以去看这个释迦谱或者是释迦十谱啊，都可以。释迦十谱呢只有一卷啊。都说的也可以啊，已经够我们啊用的啊。至于那个释迦谱的那一部啊，那是非常的详细啊，太详细了啊。好，若华严原教初住即能示现于十方世界八相成道，以初住一位即十住实行实相实地等觉妙觉一切位故，在华严经来讲，初住位啊就是一切位，一即一切。那么慈州大师他是华严宗的这个祖师啊，一位就是忠于华严的一位祖师啊，慈州大师，所以他只讲华严。华严初住位啊，谈到初住位的时候啊，这个特别啊强调的是原教。在华严经啊，天台宗的判教啊认为华严经啊是天台宗判华严经这部经啊，认为它是原教兼别教的啊。华严经是很多不同时代所翻译出使这个所发现啊，然后呢 把它集合起来。这部经里面啊，特别提到啊，譬如这一品初发心功德品《华严经》啊，这一品特别提到啊，初发心住的菩萨，一位即一切位，一即一切。那么在天台的祖师们的判教里面就说，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圆教了。但是后面的讲到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等的，通通都是次第的修行，那些讲的全部都是别教了，因为是格律。这个格字是不是这样写、啊、这样子对吧？啊，好久不写了，我又不会打字，奇怪了，怎么会写字也写不出来啊？格律的这个一种这个说明，包括十住位，包括这个十行位，包括十回向位，乃至于这个十地，通通都是格律的。那么天台判这个华严经啊，说它前无实性啊，后无等觉。前面讲了这个菩萨的阶位当中没有提到这个实性位，但是呢讲了一个这个实梵行啊，实梵行。十梵行就一般讲经的人就把它解释成实性位，这是华严经啊，十梵行就把它解释成实性位。然后从这个初发心住开始，后面就是十住，十住品，后面有十行品啊，十回向品，十地品，一路这样子的讲了，通通讲的是次第的修行。所以华严宗他自己也讲，在他的经典里面有这个圆融，不是这个啊，圆格啊，还有一个行部，分成两种这个说明，这个就是次第的，这个就是圆融的，这是讲圆教的，这是讲别教的，两个门，圆融门或者讲普贤门啊，或者称之为普贤门，这个就是行部门。华严宗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有关菩萨的阶位啊，它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要知道了以后去看的时候才看得懂，否则的话奇怪了，为什么初发心住一位即一切位，一即一切啊，然后就讲的是这个一多相即啊等等的，这里面有很多这些道理啊，就是讲圆融的，它这个是圆教，又讲次第啊，所有的这个从十住品开始一直到十地啊，中间全部讲次第，这个就是别教。那么天台的祖师们啊都把它这样子的解释啊，我们就看起来就很清楚了，华严是圆兼别，这是天台宗判这个华严经。那么关于这些说明呢，将来有机会的话，当然现在你讲这个有关圆兼别的啊，天台宗的著作里面是这样，这两部著作啊都是湛然大师的著作，经析啊，湛然大师的著作，天台宗的很重要的一位祖师啊，湛然大师，他注解摩子观的叫做辅行啊，辅行传弘觉，简称叫做辅行。那么他注解《法华玄义》的就叫做释迁，叫做释迁。这两部著作里面，这两个地方他都有说明《华严经》哪些地方是属于圆，哪些地方是属于别，圆教跟别教。所以我们看了这些说明以后，将来去读《华严经》的时候，就不会自己觉得很乱、很混乱。啊，怎么会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啊，完全这个不同呢，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一种是讲这个圆融，一种是讲次第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呢？那么你看了这个天台宗祖师的这样子去判这个自己呢，先有了一个架构了，知道了哦，初发心功德品讲的是圆教，后面的十住品、十行品、十相品、十地品通通都是讲次第，讲次第就是别教。所以看完了天台的判教，再来读很多的经论的话呢，观念就很清楚，不会乱， 因为一部经里面它往往会有些是圆，有些是扁，甚至于还有这个通教的，一部经里面就有不同的这种的这个教法。不要认为一部经里面通通是一致的，一致的只有《法华经》，这是天台宗祖师的讲的，纯圆独妙啊，只有《法华经》是全部都是圆教。像那个《大般涅槃经》，虽然把它列在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同样的一个境界啊，《大般涅槃经》，可是呢，它是追说释教，追明释教，不同于《法华经》的纯圆独妙。那么这个地方呢，所以慈州大师他是华严宗特别提到初住一位即实住实行实相实地等妙等觉妙觉，虽然没有讲等觉啦啊，当然含在里面也没关系啦，华严经他没有讲等觉位，一位即一切位，那么这个就是圆教的一种境界。现在这一部论经非圆教，这一部论不是圆教，故八相呢次第不乱，也就是有次第的，这个八相是有次第的，有先后的次第的。圆教则圆融，一相即具八相，这是讲华严，华严圆教一相就具足八相，所以在华严经的经文当中啊，有佛住胎中度生以蔽之说啊，那么这个是在，那么这个八相啊，通通都列出来，在母胎中啊，本来是就是住胎的时候，它具足八相啊，这是在华严经啊，八首华严啊，八首华严的卷五十九啊，离世间品在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经文。那么类似这样的经文又是圆教，所以我们去读华严经的时候知道一个原则了以后，类似这样的叙述那它就是圆教，如果是用次第的这样子的这个啊，很清楚的讲明这个有次第的话呢，那就是别教，在一个地方说不定就有这样子不同的这个讲法，所以这样的讲法是圆教。好，接下去我们看这个论文啊，名为过啊，这个菩萨啊，这个菩萨他只是少分的见到法身，所以呢他还有瑕疵啊，还有微小的一种过患。然是菩萨为名法身，或者我们加两个字，为名法身大事，一般是地上菩萨才叫做法身大士。当然天台宗讲的圆教就是初住以上的话也可以了，因为分正位的菩萨叫做分正法身，这叫做法身大士。那么现在本论还是讲初地以上才是法身大士，初住位只是少分相似见法身，相似见法身他就有能力八相成道，视线八相成道，但是他还有微小的过患啊，就是为名法身啊，我们在旁边注意一下，跟地上菩萨是有别异的啊，有不同的异地上啊。下面呢是说异地上之所以，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有漏之业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所造的有漏的善恶业因，包括善的也是有漏的。我们一般都讲啊，五戒十善啊，都是善的，可是他所得到的果报啊，是人天，对不对？啊，五戒十善它的果报在人天，在人天的话呢它是有漏的，没有出三界了生死，所以是有漏，即使是造的善因也是有漏的啊，人天的这个果报是有漏的啊。先是啊，就是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就是先是所造的善恶等等的这些有漏的业因啊， 未能决断，这一些个业因啊，未能决定断除，就全部的断除，没有办法，还没有这个全部断除。随其所生，随其所生，我们加几个字，随着他的愿力来度化众生，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啊。他本身还没有证得法身啊，随其愿力所生的什么呢？所生的果报身啊，这是根据印顺导师的那个《大乘起信论讲记》，与为苦相应，这一种的果报身还是有为苦相应，这就是跟地上菩萨差异的，所以它的缘由。为什么跟地上菩萨不同呢？因为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过去世所造的有漏的这善恶业因都还没有得到这个断除，所以虽然是随的愿力所生的这一种的果报身啊，他还是会有为苦相应。那么为苦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翻过来的这个数记所讲的，就是叫做变异生死，就是变异生死叫做为苦。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呢，有一个问题了。各位说地上菩萨有没有变异生死呢？也有，对不对？当然有变异生死啊，等觉位的菩萨都有变异生死啊，成佛以后才断除两种生死。所以他这样子的解释就是说与为苦相应啊，根据我们数记的解释啊，如果是变异生死就是这个为苦，那么跟地上菩萨有什么差别呢？论文的意思，他跟地上菩萨是不同的，因为他不是法身大士嘛，对不对？还没有证得真正的证得法身啊，所以单单讲这个为苦，把它解释为变异生死的话呢，没有办法跟地上菩萨显现他们的差异性的这个情况了。地上菩萨也有变异生死。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数记会院啊，数记会院547页，547页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记啊，我们看记，为苦啊有2义，一则变异行苦啊，变异行苦本来就有的，我们凡夫也有，我们凡夫两种苦都有，对不对？以前我们有讲过啊，变异生死苦、分段生死苦我们都有，所以这个变异行苦是一定有的，这个只要没有成佛一定有变异生死苦。二者随业有分段苦，这个地方加个标点符号啊，随业有分段苦，以得自在，不同凡夫，故云为也。因为他是愿力来出，是这个来降生的，随着他的大悲愿力来降生，所以比起我们凡夫来了，这个分段生死苦啊是要差很多的，就是不会那么苦，所以叫做为苦。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意思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来降生啊，他的地位是初住位，不同于地上菩萨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所有成佛以前的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啊，都有变异生死苦。但是呢，这位菩萨他除了变异生死苦以外呢，因为他还有分段生死苦啊，